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丽莎，
嗯，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大概在初中高中的那个年代啊，很流行一种书，那种书呢，它的书名大概就是什么每日加言啦、每日金句啦什么的，你记不记得？
记得，那时候啊几乎人手一册，而且还尽量找跟同学不一样的书籍出版的啊。
对啊对啊对啊，
就希望说哎，我念全部了。
嗯，不过后来我觉得当我们熟读了圣经之后，我就发现了那些所谓的家言啦、金句啦等等的言语哈，几乎都是那些所谓的伟人名人，他们在某些场合里头引用了圣经当中耶稣教训宗徒们的话，那由他们的嘴里说出来，好像就变成他们的家言金句了。
没错没错没错，我也觉得啊，尤其是在那宗徒大事录啦、还有圣咏里面、这样的句子特别多。诶，
对呀、你看这个主日哈，读经二当中的有这么一句说，你们不与这世界同化，但要以更新的心思意念变化自己。哎，就是这一句啊，常常听到，是拿来鼓励人说要努力改变自己的一种励志格言呢。
所以说啊，圣经是全世界永不褪色的流行的一本书。
对啊对啊对啊，
只要老爸一出生呢、就是我们从圣经当中寻找金句格言的时候了。
哎，
所以我们就常常要有什么座右铭、那在圣经里面我们去找我们的座右铭在哪里。
对对对对对对
啊，多么开始尽你的义务吧。
哎，是老爸哟，这会儿变成我的义务了。好，我们现在是常年期第22主日了啊、读经一跟读经二由我来把它诵读出来，那么福音的部分呢就丽莎来诵读。我们先看读经一，攻读耶勒米亚先知书。上主，你曾愚弄了我，我上了你的当，你确实比我强，你战胜了我，我终日成为笑柄，人人都嘲笑我，因为我每次要发言必须喊叫，必须高呼暴力破坏。实在上主的话天天为我成为受侮辱和讥笑的原因，假使我说我不再想念他，不再以他的名发言，在我心中就像有烈火在焚烧，封闭在我的骨髓里，我竭力抑制也他也不能忍受。这就是读经一的部分。那么读经二的部分是攻读圣保罗宗徒至罗马人书，是在第12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弟兄们，我以天主的仁慈请求你们，献上你们的身体当作生活圣洁和悦乐天主的祭品，这才是你们真正的敬礼。你们不可与这世界同化，但要以更新的心思意念变化自己，为使你们能辨别什么是天主的旨意，就是辨别什么是美善的事，什么是悦乐天主的事，什么是完美无缺的事。这就是读经一跟读经二的部分。接下来丽莎来攻读福音的部分。
攻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开始向门徒说明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长老司祭和经师要使他受许多痛苦，并且要杀害他，但是第三天他要复活。伯多便拉耶稣到一边劝谏他说，主啊，千万不可这样，这事绝不可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身对伯多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你是我的绊脚石，因为你所体认的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于是耶稣对门徒说，如果有人愿意跟随我，就该舍弃自己，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 谁若想保全自己的生命，反而会丧失生命。但是谁若为了我的缘故丧失自己的生命，反而会得到生命。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作为代价换回自己的灵魂呢？人子将要在他父的光荣中同他的天使将来，那时他要按照每人的行为予以赏罚。
嗯，这就是今天的读经一二和福音的部分。哎，你看
多么的那一句，那一句，
那
一句啊，
对，
就是说，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
对啊，对啊，对啊，没有错啊。
对，这一句你在那个什么每日加言录啦，
对，很多人都会讲，
天天都讲，
对啊，对啊，对啊，尤其在讨论到一个人生的价值或者是价值观的问题的时候啊，这句话就被搬出来了。
可是我还是有意见。
你说。
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
嗯，
那如果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没有赔上自己的灵魂，那就有益处了？
那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哎，因为你想赚的全世界，全世界有太多的东西，并不是你用正当的方法可以去让你一个人得到的。你想一个人都得到，那你就用一些非法的方法，或者是非理性的方式，或者是违反了天主诫命的方式，你才能得到。到那个时候就没有用了。
等一下，那我要问老爸，老爸你觉得呢？人若赚得了全世界，却不赔上自己的灵魂，那多好啊！
你还没有得到世界，已经开始两个人灵魂就在吵架了啦。
对嘛？
所以这个哈，物质跟精神的层面的两个。我们讲主题的问题嘛，
嗯，
那我们中国人来讲就什么行而善的讲精神的生活，
嗯，
那就灵修的生活，
嗯
啊，怎么样开放自己，怎么样跟自然接近，啊，怎么样敬天，
嗯，
那很自然的那时候就是一种宗教的信仰在这里面培养的，
嗯，
那个时候呢，赚了全世界赚什么？那是物质的部分。
嗯、
我们举明显来讲嘛，什么五子登科是吧？要有妻子啊，要有
房
子
啊、
车
子
啊、儿
子啊、
金子
啊，
一大堆东西
啊。
那现在要妻子的不是，五子了，要增加了啊。
什么？
就说
还要六子
啊？妻
子
六子很多子啊，对不对？
嗯，
那就是说所要求的越来越多了。
嗯，
那有很多人因为这些物质才能够满足精神。
嗯
啊，那么他的灵魂呢就被这个物质圈着走了，所以赚了全世界，结果呢，累死了。
嗯，这样的人很多、欸、
很多了。
嗯，
啊，我们现在过劳死也好，什么死也好，
嗯
啊，问题是你拿了那么多东西不快乐，天天担心，
拿了那么多东西摆哪里？哪里对不对？
哎，
谁帮你保管？
我跟你讲，
有一天被别人偷走了，你才心疼。
我跟你讲，这有一个故事啊，
嗯，
你们大家都听过，
嗯，
就是有一个人呢、啊。有一个很有钱的人，
嗯
嗯，
然后每天都不快乐啊，就像你们刚刚讲的，因为他呢、
嗯、
就忙着要赚钱嘛，
嗯，
然后隔壁住一个那个杂货店的老板，他很快乐啊，
嗯、
因为他赚的钱很少啊，
对啊，他就
然后每天就是快快的、开心的唱歌，结果那个富有的人呢、啊，他的太太就说：“我好羡慕他哦，羡慕那个穷人啊。
嗯”
他说：“你看他每天都开心的唱歌，你知道那富有的人多坏？”
嗯，
他就说。我明天就让他不唱歌，他就丢了一些金子给那个穷人。那个穷人呢，每天都是一辈子没看过这么多钱嘛，拿着钱呢、啊，就不知道怎么办好，然后就不唱歌了，因为他不敢出门，也不敢开门做生意，因为怕别人来抢他的钱。后来他实在觉得太痛苦了，他就把这个钱还给那个有钱的人，他说：“我还是喜欢唱歌的日子。”可是我就觉得这个穷人啊，其实是个有智慧的人、啊。
对，他能够舍弃，
对，这个就是、
舍弃就得救。
这个时候就牵扯到了一个这个舍跟得的问题、
嗯。
他肯舍掉，他觉得那个让他不快乐的东西，他可以把它丢掉。那我们现在的人有很多人不快乐，要靠这些金句格言来提醒他，他就是有些东西舍不掉，才要这些东西来提醒他。
好，那我们今天就看了，好像我们今天的福音里面的话呢。会对这个是谁来抱屈一下啊？
那个伯铎啊，
为什么要替他抱屈的？上个礼拜你看他是磐石受赞美的，
对啊，
今天就变撒旦了。那那个就等于说啊，长得很高就跌得很低的那种，
跌
得很
重，对、
啊。那这个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子？
其实他也是好心呢、欸，哈。
对啊，对啊，他就说、嗯、主啊，这是千万不可临在你身上。你看他对他对耶稣多么爱，多么敬重、
啊，
所以他把他拉到一边，
啊、
就说。就比方说有什么事情如果会临到多默身上、嗯、我会先跟他讲啊、嗯、
对
不对、嗯、我想他的心情是这样，可是耶稣好凶哦、
嗯、
他说害怕他的撒旦
不可理喻。
所以如果是他今天换着我们
我就生气了，
就生气了，
是
怎么叫他的好心没好报、
嗯、对啊，
就委这委屈的可能
难以说的，
天大了我就
已经、
嗯、
好心还被雷打了。
好，那我们今天由这个是推广上去看，哈、啊，那这个是在《读经二》里面来讲的话了，是，嗯，献上你们的身体当作生活的祭品，那这个就由这句引申出来了。耶稣要当祭品的时候，献出身体，
钉在十字架上，
啊、是吧、嗯？那这就慢慢引申出来了。再推到前面去的时候的话呢，哎，先知所讲的那个是他。要传到天主的话头总是挨骂的，
嗯哼，
嗯，
那现在他怎么讲呢？我明明是好意也挨骂了啊！一连串穿下来讲说，遇到真正的我们要用人的眼光叫你去舍弃某些东西的时候，
嗯，
那是怎么讲？那就是加重那个圣者的罪啊！耶稣是
责任，
哎，
嗯。
耶稣本来就是说你不牵我路走得很好，你牵牵扯扯拉拉扯扯让我不能放心去做件事情的时候，
嗯嗯嗯，
那真的是撒旦了嘛？
哎，也是哈、哦。耶稣他是奉主之名降生到人间来的，他有他要完成的工作，那如果我们在世上的人去阻挡他或者去劝阻他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那不就跟魔鬼一样嘛，对不对、
嗯、
那如果说照着刚才老爸的这种说法的话，那确实哎，这个伯铎他真的是撒旦了、
啊、
他想让他完成不了这个天主所赋予耶稣的这个职责
啊。我们在爱的观点来看，这也是爱，
嗯，
那就是当时耶稣交给伯铎的是大爱，
嗯，
你做磐石啊，
嗯，
要牧养我的羊救全世界的人，这是大爱。那你现在呢也是爱，那我不要去负难去死，那是小爱，
嗯，
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啊。但是呢，因为微不足道的东西常常会影响到大的东西，
对，
你看那个是放鞭炮的时候，微不足道的一点点火花引了引线就会那么大的爆炸、
嗯、对，
所以那个时候耶稣讲了说，为什么你撒旦，
嗯
啊，如果他耶稣才能讲我自己心是最柔软的，我这柔软的心为他所感化的、
嗯、
哎呀你别走别走，我真的就不走我就不能完成任务的话、
嗯、
那这不是撒旦的是什么呢、啊、所以他必须这个时候用最严厉的话来指责他让他醒悟。
嗯，这也是啊，这个话不说不明，鼓不打不响，人不骂不醒了，耶稣把他一骂的伯铎就醒了啊，他就觉得哎，是啊，不该阻挡主要完成天主这个耶稣去完成天主所赋予他的使命啊。其实我在读今天的这个读经一跟读经二的时候，我仔细的去推敲了一下，真的就像老爸说的哈，这个编著这个甲乙丙年的这个弥撒经文的这些编著者真的是用心良苦，他真的是三篇相关的、
嗯、
三篇里面的语句啊、嗯、把它连起来看，那好像是一气呵成的，不分他说是什么最早的这个这个耶利米先知书啊，这么中途大事录啦、啊
嗯、
或者是中途的书信啊，或者是福音的部分，分不开来的，它几乎是环环相扣的，
串着的、啊。
对对对对对。
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读经跟那个福音一起念的原因，也就这样子的，提醒大家一下，
嗯、
它有一个脉络相连的关系在。
对对对。
那我们现在再看下去哈，耶稣是骂了，骂了不是就解决问题啊？
嗯，
要收啊。我们常常骂了孩子，责备了以后的话呢，
就走了，
就走了，没有收尾了，
嗯，
对不对？他马上就懂了。哎，
要去安慰他一下，
安慰他的。那安慰他的时候呢， 那就要对大家来说，
嗯，
因为是门徒听的也是啊，人家好意劝你啊，
是啊，
每个人的人的心都是一样的，我们
对啊，
他不讲我也会讲啊，
嗯，
对啊，只是今天是伯多讲，也许是那个。雅各啊或谁在他身边的人、
他也是会讲、
也会讲啊，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他就要跟门徒说他底下的话，
嗯嗯嗯，
那今天重点是底下这话了，要弃绝自己，要背十字架，
嗯，
是不是，那么丧失生命跟获得生命这中间一个大哲理就出来了。
我还在想，
老爸等一下、我跟你讲、我每次读到这一段啊、我就觉得我好像绕口令，
嗯，
谁若想保全自己的生命反而会丧失生命，但是谁若为了我的缘故丧失自己的生命，反而会得到生命，像不像绕口令？
好在你都绕过来了，你绕不过来大家也听不明白了。
可是当然中间有一句是最重要的，
嗯，
谁若为了
我
的
缘
故，
对对对对，这个劝阻耶稣去做这个事的是伯多，他最钟爱的门徒啊。
嗯，
那如果换那个时候的多默去讲的话，那耶稣不知道骂他成什么样子、他最钟爱的门徒，他都这么样的责备，他说的是撒旦了。那多默去讲的话，他就说
也
是
撒旦，
不是，你是第九层撒旦，更坏。
那我现在我们这里很有意思，那立家长绕口令啊。
嗯，
如果绕口令就是绕了一半的时候的话呢，那就变什么？死定了。
对啊，谁若想保全自己的生命反而会丧失生命、
嗯、
完了，
绕不回来了、
绕不回来
了，那不绕得过来就复活了。
哎
哎，也是。再往下去绕就再绕一圈就复活了、接上头了。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看读经哈，我有时真的是觉得读经我们单单读耶稣行仪的这一部分是不够的，好，所记述的耶稣的行仪的这一段是不够的，一定要看到他这个以后的宗徒怎么样去发扬耶稣在三年期间所教他们的这些东西。那更要看一看当初天主是怎么样
指示先知，
指示先知们，你们要去怎么样来，在我还没有派出人子之前，你们要该怎么样去教导这些人民。
嗯，
真的也是很不容易。
我觉得最了不起的地方啊，是你看啊，这些门徒啊，
嗯，
他只上了三年的学，
还不是天天上，
是啊，
嗯，
可是你看他广读了一个初中，
嗯，
他就做了研究所的工作。
什么广读了一个初中？那他才是初小好不好？
对不对？好厉害、
连中小都还没有读完呢、对，
那不是门徒厉害，
耶稣赋予
他们的厉害、
这个好的老师、
嗯、
名师出高徒，
对、
但是名师之间呢还有一个比他更厉害的，
嗯，
那什么天主，
天主，嗯
嗯，
那我们这个话再转过来说呢，名霸出高儿，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家老爸很厉害，
对对 对, 对，
那你就跟着厉害，对，
那我娶的老婆比我更厉害，
不行，我把帽子还你，我担当不起。
好了，那就说有个协助的，
嗯，
那这样讲的话呢，他变圣神了。
对，
当然我们这样讲的话呢，是希望大家听懂轻松一点，
能够了解这各中的拐来拐去的关系啊。
那实际上来讲，很多东西我们讲生活里面都是三合一的机会比较多嘛，对不对？
嗯，
那什么东西我们都要讲说性万爱是合一的。
嗯，
那我们今天谈的话呢，不是讲说天主圣神都到我们家里面，本来就在我们家里面。
嗯，
那我们今天讲就是说，我们用性万爱三德合一的时候呢，我们力量就产生了。
对，
因为没有爱不容易信，所以爱的一开始就因为有爱德，爱天主爱人，那我们就信主，有信就有力量，有力量才 有希望嘛。
对，
那希望我们家庭做得过得更好，所以三德合起来的时候呢，真的来讲说爱做基础，我们就有一个希望了。
对，
有希望靠什么？靠信的力量了。
在读经一的地方哈，我就看到这个耶勒米亚，其实他也蛮诚实的哈。
嗯，
你看他一开始就上主，你曾经愚弄了我，我上了你的当了。但是后面这句话，你确实比我强，因为你战胜了我，啊，我终日成为笑柄，人都嘲笑我，因为我每次要发言，必须要大声叫喊，暴力破坏。那个时候就有暴力，就有破坏了，啊。 他实在来讲说，上主的话天天为我成为受侮辱和讥笑的原因，他为什么这么说？
嗯，
他是不是在他的某些作为是很受到当时的人民的一些指责的，还是怎么回事？
不是，你看以前我们讨论那个问题嘛，耶稣在他家乡的时候讲那句话嘛，
嗯，
先知在家乡常常是被排斥的。
对，先知在本乡常常是被排斥
的。那因为说，人的看了只看眼前的，
嗯，
不会看将来未知数的。那先知要讲的是未实现的，
嗯，
未知的一件事情。你看讲的未知，我根本就不知，
嗯，
当然我就排斥你，就骂你的神经了，
也是。
老爸、
嗯，
那这个呢，可以用在鼓励一些教友哦，在做教堂服务的工作上，哎，
嗯，
因为啊，我们常常在做教堂服务的时候啊，会面临一个问题，就人家可能会看你不顺眼呐，啊，然后就。不管你对你不对，
嗯，
他就开始用指责，
对，
审判，
嗯，
啊，用各种言语判断，
嗯，
你这家伙怎么样怎么样，
嗯，
那其实包括教友在内哦，
嗯，
很多人可能都因为这样受伤，
嗯，
然后就跟教会说拜拜，
嗯，
然后他也许就不再进这个教堂了，
嗯，
好一点呢，
嗯，
到了别的教堂去望弥撒，
嗯，
糟糕一点呢，就是不在家可以吧。
我不要受你骂，我干嘛呀？
在家修行，啊，
对，我在家修行。
所以你看看，如果说我们在教育中有受这种委屈的，
嗯，
那就仅他看今天的读经一，
对，要看耶勒米亚先知书，
他受了那么多委屈，
嗯，
那么多愤怒，他最后还是归到天主那边，
嗯，
因为说这就是磨练呐，啊，
嗯，
啊，合理的是训练呐，啊，不合理是磨练呐，啊，他，
嗯，
在磨练自己，神操。
哎，这么一讲，我就想起了。
嗯，
好像丽莎上个主日在教堂里面也小受了一点委屈哦。
啊，
你看，
可是
天主安排的多好，这个礼拜就让我们来读这个了。
对，你看下面这一句话啊，
哦，
其实是我心里的想法，
嗯，
我不再想念他，不再以他的名发言，在我心中就像有烈火在燃烧，
嗯，
封闭在我的骨髓里。
嗯哼，
好，
嗯，
就是说，也许你受了委屈，或在教堂里面，你觉得。很多事情跟你的想象或你的认知里面不同的时候，你其实没有办法说我不再想念天主，
嗯，
我不再理耶稣了，因为
那个时候，我可以不理那些人，
对，你可以不理那些人，
嗯，
但是呢对天主，其实天主是何等的爱，
对，
而当我们看到这些人的时候呢，其实当然我们没有办法爱每一个人，
嗯，
我们毕竟不是天主，
对，
我没办法爱每一个人，但是呢你可以看这个人他这样的言行，
嗯嗯，
在我们的身上是不是曾经有过？
对对对对，嗯，
其实大半的时候也都曾经有，哎，
是发生过的事。
比方说，就像多摩甲上礼拜人家骂我，
嗯，
好了，人家骂我，我是不是曾经扮演过那样的角色？
嗯哼，
我曾经也以自以为是
的方式来处理一些事情，
去处理别人。
嗯嗯嗯，
啊，比方说人家说你应该怎么样。我们是不是曾经也认为，哎，某某某，你应该怎么样？
对对对，
嗯，
所以反而让我有一点点反省。
哎，你这样一讲，我倒觉得我比较常常以为会说，哎，你这个事应该这样做嘛？
嗯，
哎，那我这样读错了哈，
读错了，
读不对哈，
不要用我们的口气讲应该，
嗯，
哈，因为我们不是。主宰，
嗯，
啊，那你看今天的这个读经二里面他已经也讲清楚了，是，
嗯，
啊，我们要做什么，啊，要以更新的心意来变化自己。什么叫更新的意义？就是我们把它守旧，守旧一种传统框架摆脱以后，用新的意思来处理自己，
嗯，
那什么新的意思，新的源流是什么？为什么圣经要讲说天主也讲说耶稣是我是活水，
嗯，啊，
那我们常讲用死水来舀死水给人家，不是用活水，
对，
活水叫做心意，
嗯，
要叫串件，
嗯嗯，
啊，那么呢不要讲老套的话，我们常讲老套的话，你应该这么都说，该读书了又做什么了，重复的那些东西，
嗯，是是是是，
啊，
嗯，
那我们现在开始有讨论到说，哎，很多的那格言呐，啊，座右铭呐，啊，什么，那只是一点点的活水给你，启发你，让你那个管道通了， 就好像我们很多的水管不通的，现在有很多的新的产品出来了，
通乐
通乐、啊、通乐还不够了，现在还有在一些香料化解的，
嗯
啊，那这些都是又告诉我们说、
嗯、
我们要用新的思维面对的，
嗯
啊，
嗯，
那今天的福音里面呢，就是耶稣告诉我们很多新的思维出来了、
嗯、
对不对，他在福音里面就告诉我们了啊，要怎么样呢，这个是弃绝一些东西，
是
那我们最不容易弃绝的就是念头，
嗯，
旧观念，
嗯，
哎，旧观念哈、
哦，对啊，因为其实啊，就包括教会里面啊，
嗯、
有很多，尤其是范儿大公会议之后，其实有很多新的观念，
对对，新的观念需要建立的，可是到现在还是没有建立起来，
啊嗯、或者建立的不够完整吧，
嗯，对，
像有时候啊，我们教友常常最常感受到的就是。看到别的宗教的朋友的时候呢、
嗯、
我们会用你不是我这一国的
嗯
那种感觉去
你跟的是魔鬼，你跟的不是天主，
这是更甚者、嗯哦、
对对对对，
那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其实范儿大公会议之后呢，我们讲究的是包容跟拥抱
、嗯、对，
我们必须要包容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也要拥抱其他的弟兄姐妹，
对，
其实啊我前几天因为刚好跟狄刚总主教有一个聚会、
嗯、哼，
他讲了一句话很好，
是
到现在呢我还记在心里头、
嗯、
他说啊，我们介绍外教朋友的时候、
嗯、
千万不要讲他是外教人，
嗯哼哼哼，
你应该说他是教友，只是还没有灵洗、嗯嗯、感觉上这句话有点顽皮、
啊啊啊啊、
但是细细去思考，他真的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从心里面去改变、
嗯、对，
包容拥抱、
嗯、
不同信仰的人，
对对对对对。那么曾经有学者就说大家都是在主内的兄弟姐妹，
嗯，
只是有些人他现身了，有些人他是隐藏性的，
嗯，
那套一句现在的话说、哦、有的人已经出柜了，有的人还没有出柜
那我们真的来讲说什么哈，
嗯，
圣经里面最主要一句话、
嗯、
天主是爱，
就是以天主的爱所做的事，
凡是任何宗教讲爱的都是天主，
嗯，
他有不同的化身，千万种面貌出现的，
嗯，
因为最后总归到于天，归到于天的时候呢，你要找一个负责人呢，那就是天上的主人，
嗯，
那就归到天主那边去了，
嗯，所以啊，天主教，
嗯，
天上主人的那种信仰，那天上主人的信仰何其宽广、
嗯、
何其包容，
嗯，
何其拥抱呢，
对，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们在中国文字里面玩个文字游戏来讲呢，
嗯，
天主教，
嗯，
天主教叫什么、嗯、现在教育我们，
哎，天主教叫什么呢，天主教教什么呢，破音字，哎，教我们怎么样认识天主，
文字一下他教我们做很多事情、
嗯、
包容，那是天主教我们该去怎么样接纳不同的意见、嗯、
对，
凡是爱的都是我的，
哦，那就多了
多了，
那如果我们要这样讲，凡是爱世界凡是爱别人的、
嗯、
都是天主教，
嗯
啊，如果从这个观点来
看，
那何几还有好几亿人呢，
那这都是天主教的
也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
我在那里讲其实在我看一本书里面讲，他日本人在翻译上最早这个是教会到日本的时候啊、
嗯、
推展不开耶，
嗯嗯嗯，
他因为什么，他把圣经会里面天主都翻译成神啊，日本是神教立国的嘛、
嗯、对，
他就认为说这个神跟他的神抵触的很多不一样的，不接纳，
嗯嗯嗯，
那后来圣言会过去后呢，他们就翻译这个就变成说天主，用天主的名义来讲，
嗯嗯，
哈，所以天主教
就传开了，
就传开来了，
嗯，
所以说哈，这个天主教重新再回到东方来的时候，
嗯、
重新到了中国，哎，其实天主教这个翻译的名词是。那个时候明朝的那个时候再到中国来传教的这些西方的传教士，他们结合了中国的民性所起的一个 有别于西方基督教的统称的一个名字，
嗯，
所以叫天主教。所以这些，所以说这些西方的这些传教士们也真是很了解中国的民性，东方的民性啊。
嗯，
凡事都是老天来做主。这老天是谁呢？就是我们说的
天
主嘛。
嗯，
哎，所以这些人的用心呢，我们要学习的。
所以真的讲说，我们讲天主是最适合的，最大都能接受的。
嗯嗯
啊，所以我常常不在跟邻居在讲，说哎呀，我去晚弥撒的时候，没有人听得懂什么叫弥撒，对不对？那我就跟他讲说，哎，我去拜天公啊。你的天公跟我的天公实在都是一个人嘛，
啊，都是那唯一的主宰。
所以啊，其实面对一些非教友或者是与我们不同信仰的人，其实正是我们的好机会哦。
对，
因为呢，我们可以用天主是爱勉励自己，也同样的去对待别人，相信世界就会不一样了。
老爸的话，
今天我们谈了福音跟那个读经部分呢，最主要的什么，就是好像讲的这是磐石撒旦中间的区别啊，大爱小爱，我们怎么去取舍？在神修学家里面，他们有这样讲的：克己的神修是培养爱的最好的方式。那什么叫克己啊？那就是我们谈了半天的讲，我们的克己复礼了，克己什么的，是由自己来修炼开始。那我们也谈到包容，克己才能包容。如果你膨胀自己的话，你就空间就小，就没办法包容了啊。所以我们说，要怎么样的克制自己，那我们的心胸更宽大，我们就能包容。在包容中间的话呢，我们真的接受到天主叫我们做什么，教我们做什么，啊，教教中间，我们可以把它融合起来，那我们活出的就是基督的精神了。